那好，这样子的一种，我们称为说用世尊生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称为是属于特立式的啊一种象征式的语言。可是建宝塔品、宝塔从地涌现这件事情，它这种象征式的语言，它却是一个普遍啊性的象征式的语言。也就是说，他把一个佛法很美妙的全部都在这个宝塔涌现里头全部都告诉你，他似乎在表达一个佛法的整个的一个真谛，要用这个宝塔的方式传递给我们。所以儿时佛前有七宝塔，高500由旬，纵广250由旬，哇，实在是真是很美妙啊！而且这个七宝塔，七宝代表什么？这个塔啊，我们来看看七宝塔啊。那么这个太虚大师呢，那么他讲过这个，他说这个七宝塔，它宝塔呢代表着我们的如来藏心。不过我们如果拿解释密经来看的话，如来藏的后头啊，如来藏名藏事，它就是这个如来藏心即是佛性，就是佛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塔也同时它也是成就的佛的法身所在，它就是成就是法身所在。可是这个塔不止如此，这个塔你看着那个塔，他说他从地涌出，这个地就是我们一般有钱众生的心地。我们有情众生的心地里头有种种的烦恼，有种种的障碍，有种种的情染人的执着，它这里是超然的跳出来以后是怎么样住于空中，是不是？而不是不粘着在这个众生的心地上。所以它同时是法身，而不是只有如来藏心这样而已。那它是法身啊，那么同时呢，同时也表现了他的报身。为什么？因为这座塔是七宝所成，七宝象征的七觉知，你所有的觉知都有了，所有的觉悟都有了，它代表的我们啊，这个能够啊，这个真正觉悟的时候，是觉悟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这七大领域的，你全部统统都觉悟了。那么我们时时刻刻的觉悟的时候，去看一切事情，这个七代表一切，所以统统都觉悟了。这个塔从地宝现，从地涌现出来，它是七宝塔。这一座塔啊，这个我们知道众生的心涌现出来，脱离了他在空中，哎，就是天台家所讲的，你脱离的这些就是惑，这种种的疑惑障碍烦恼都在这里。所以这个见思随三惑啊，所以见思惑啊，所以尘沙惑，所以无明惑，都在这个地方。知见上的疑的错误叫见识惑，思是思考上错误迷信的那种，都是见识惑。尘沙惑是因为我要行菩萨道，我没有打开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我行不了菩萨道，那叫做尘沙惑。什么叫无明惑？就是我内心里头有种种的情染执着产生的烦恼啊，这就是众生的心，这众生心。可是这个塔是超越开来的，很不容易，但是 无论如何，我们总都要离，到最后我们在地，在这个地上啊，在这个地上，我们最后一定要入菩萨实地，而不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凡间的地上，一定要踏上。所以地前菩萨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在学习的，但我们还没有踏进去，踏到菩萨的实地来。所以由地涌现的时候你看得出来，那为什么它高有五百由旬？他这里讲了五百由旬指的是五趣，它的高啊超过五百由旬，就是说，然后什么叫五趣呢？就是这个五趣里头，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说，这个有地狱，有恶鬼，那么有畜生，有人，有天，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做五趣，啊，我们一旦啊，这个在这个人呢，就是一跑到地狱里头，变成无间地狱，哦，那个地狱不是别人把你抓进去的，是我们自己投进去的。你想想看，你有时候烦恼啊，烦恼到想都想不开，其实那也是无间地狱的一种。所以一心具足十法界，但是十法界里头五趣哈，你要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有时候啊，完全不能会失掉自己的理性，那这个东西就是畜生，这就是畜生。有时啊，我们永远的饥渴，不断的在追求，不断想要占有，那这东西叫恶鬼。恶鬼就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不是只有财富而已，是名利各方面都永远不会满足的，他连饭都吃不足的。吃饱了以后还要再吃，再吃了以后还把它呕吐出来，这是身体上的一种恶鬼恶的一种现象，在精神上也会发生这种问题的。但是菩萨也不怕赚更多的钱，因为菩萨并没有匮乏，赚多少他都没有匮乏。是啊，是如此。那么所以这个五百由旬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它超越了这个五趣，人天啊，畜生恶鬼地狱它都超越了，所以它能够啊进入了至少是这个声闻缘觉啊菩萨进入佛，至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第二，为什么称为国高？为什么称为它的广？啊，也就是宽，跟它的众生叫众广，两百五十由旬。这个各两百五十由旬，啊，这两百五十由旬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指三界，啊，欲界的有十四个领域。色界啊，有四禅天、大梵天、梵净天、无想天。那无色界里头呢，那么就是空无边、事无边，那么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所以总共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事还能活动的有二十五，它超越这二十五，二百五十由旬。它表示这个它，这个如来藏心已经。连这些有的浅染的东西它都没有了。那么五千个染旬，说这个塔上面有五千染旬，其实这五千染旬指的是这个产生的五种力量，信、净、念、定、慧的力量已经很大，而且每一种力量啊都发展出啊像千万一般的光芒，所以五千个染旬啊。那么这个有这个无量的这个佛龛，有的意思就是禅定无量啊。那么床幡啊，代表着智慧高显啊，那么德行圆满。 那么宝莲呢，代表着他化度啊，没有障碍啊，一个人没有障碍。璎珞呢，代表着清净，没有任何的沾染，而且是代表三种这个佛的三种念。第一个念呢，是众生信佛，他是用慈悲智慧来启发来看待他；众生不信佛，他也用慈悲智慧来看待他；众生一半信佛，一半不信佛，他也用慈悲智慧来看待他。这句叫做佛的三念啊。这里面讲的璎珞是指佛的清净，他没有偏，没有任何偏私，对于一切有情众生啊，他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耐性，有足够的那个慈悲心等着你，他就是佛。那么这一座宝塔在这个地方，它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意义丰富，非常丰富的，把佛法都在里头了啊。所以我们到了佛寺旁边有一个宝塔，那一个宝塔我们去礼佛，那就是这个宝塔的意义。可是我们佛寺里头，同时也是历代啊大德祖师，他有时候进塔，是不是？他也是这个塔的意义，他也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什么？我们相信他的法身已经到此程度，把它放在这边，后来就发展成现在有很多的塔，就是一般的佛弟子也都可以了啊。所以为什么不好呢？当然好，所以但是要了解它的意涵，就是他进来这个宝塔的意涵就在这里了。那就一个象征式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有这个宝塔，能够入这个宝塔，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多宝如来让了一个位置啊，说释迦世尊你可进来坐，这件事情有多么，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把骨灰放在那个地方能办得到的，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你看到的是世间的语言，而不是看到它所象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塔它所拥有的，从七觉支啊，五根五力啊，那么这个37道品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你看蓝裙啊是这么的庄严，宝幡是这样子的飘扬，香气是这么的肆意啊。那么这个璎珞啊，那么这个装饰在那个地方，它是用这些东西来象征这个宝塔修行的时候，它的功德是圆满，然后入到里头的。所以，要不你能有没有进那个塔？我觉得是象征的语言里头能不能进那个塔，是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上修，应该很清楚吧？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如来藏心。它就是我们这个塔，我们能够修行好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塔，而这个塔它自然而然的离你的心地而出，而且它是跟如来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这些象征式语言在表达这些意涵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了解它，你来读这部经你就了解啊。所以你到了佛寺里头去的时候，你就不必多说，你也不必怎么样说啊，这个塔本来是什么，用不着。为什么？因为佛寺有一些塔，它是契合我们现代人的心理需要而给的，是不是？你知道就好。但是你要真正能进入看他这个塔，你这个塔，你那个佛塔。所以我这个去这个各个这个啊名山古刹去，然后看到他，我一定会进那个塔，我一定会。那个塔不是一般的，你放那个骨灰的塔，不是那个塔，没有，就是就这么一个塔。这个塔它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一进来是进入了佛怀一样，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塔，我们的如来藏心也有这个塔。所以有很多的塔，你进去了以后，我还在塔里头念阿弥陀佛， 我练到了，练到了很够了，然后我很高兴的再出来。为什么？因为还难得再去一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了解读了这部经，你知道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你看起来只有一个塔，你更不能够用只有佛塔来看这件事情。它是佛的法化，佛的化身，佛的这个报身，佛的千百亿化身，通通都在，通通都在。所以这样子的塔是宝塔，也就是这个佛寺里头你看到。那你真验到，比如说有时候你看这西安啊，以前古时候的塔，像大雁塔，当时修筑这些塔，那个塔那么高那么大，那些塔那么长远的时间，曾经有被这个因为天灾或者怎么样坏掉，但是后来有修成。那可是那个塔，你有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看热闹，你看的时候是在好像用象征式的语言直接去领会到不可描述的那一部分，那才对。你到佛寺里头，你到佛寺你看了一个塔，这个塔，那么你到那里，你也是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着它才可以，而不是一般的灵骨塔啊。我们了解那么这个道理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部经，它是要跟我们怎么样来说的啊？这部经它要说的，那么是这样子的：宝塔的信仰，在《妙法莲华经》这部经里头，它就告诉我们，经典这部经的所带，同时就是这个宝塔。你应该很清楚，就是读这部经领悟的东西，一定是自己的灵山塔。是不是？所以就同时就要起这个宝塔，所以你在读诵这部经，就等于你自己也造了这个七级浮屠，也造了七宝塔一样。你今天来听这部经，你自己也应该感觉到很感恩，觉得说我们还有这个机会，是因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他在进这个宝塔之前，他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就是把这件重要的事情留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知道，这部经他所告诉我们的修行是菩萨的圆满的，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你看到了那个佛塔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应该有所了解。那么所以礼不只是这个造塔，而且还礼拜这个塔。所以宝塔呢，代表了佛的舍利所藏的地方，也代表了佛的法身，也代表佛的圆满报身跟千百亿化身。为什么叫千百亿化身呢？因为你的灵，你的这个宝塔，是不是到每一个地方去就展现出那么七宝的光彩，都展现出楼阁千万，都表现南巡千万，那么表现出里面无量的佛龛啊，表现出这里面的璎珞啊，这个它的这个檀香的味道啊，沾檀香的味道，你都可以感受到。沾檀香都表示行持所产生的、所绽放出来的那一份德行，是沾檀香的味道。那么璎珞装饰在其间，那么宝幡飘扬，而宝幡代表的德智都是绝满，都是圆满的。那么所以宝塔呢，那么在一个佛法的信仰上是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古代一直有建这个塔，而且佛寺的旁边一定有这个塔，而且一定有这样一个塔在那个地方。至于其他的那些放这个其他舍利的塔，那通常是另外在建的，但佛都有，佛寺都有这么一个塔在。但是我们从这部经里头有几点我们来看看啊，在方便品里头 你们还记得吧？方便品里头，但是就是童子啊，乃至以巨沙成塔啊，就是童子啊，拿着沙匠做一个塔，说我将来供养啊。光是这个行为，或者是啊一个人啊在塔庙里头啊，那么散乱的抱着散乱的心进到这个塔庙里头来念一声南无佛，那么通通都怎么样？通通都会成道，通通都会成就，都是等于在修行这个妙法莲华经一样，而且十方诸佛都会护佑的。那你看看这个受记品里头，你看到了这个摩诃迦旃年跟这个啊摩诃目犍连这两个人，他们以后成佛的时候供养的时候还供养什么？还供养宝塔，是不是造无量的宝塔？这个意思，他为什么造无量宝塔呢？他的行持，因为他都是要经过好长的一个这个阿僧祇劫的这种修行跟布施啊，每一期他都等于建了一个宝塔一样，所以他同时建了这些宝塔啊，这些宝塔你看得到的啊，但是你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他对这个有情众生化度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都在因为供养宝塔当得成佛啊，所以我们人生里头，在平常生活当中，并不见得啊，也许看起来很大的结出来的果，我看过南瓜的果啊，有多大呢？它的高有1公尺高。我在美国这个的时候，有一次去参观他们的农业的展示会，哦，我看到那个南瓜，看了价多非常好，这么大的南瓜。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小黄瓜，但是你的圆满跟那个大南瓜的圆满没有什么两样，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最怕就是自己没有，虽然是黄瓜，但是怕割球，那就不行，是不是？所以我这个做生意，做水果生意的人呢，那个水果啊，只要到我的手里面一看一摸，我就知道这个水果发育到什么程度。这怕割球的就是怕割球的啊，以及哈五套啊，都是五套啊，就是它真的打开来了啊。所以我拿这个来比喻，也是象征式的比喻。人并不因为你的社经地位多高，你赚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名誉，不是你的，不是小小的一个小金桔，一拿五套哎啊，你看起来那个皮肤它看起来都亮丽的。它是这么大，它是有套，这个果它就是真的有圆满的。但是你真的有套的那个大西瓜，大了一个也是一样，大南瓜也是有套，按了没套啊，南瓜很大，看起来还蛮大的，但是嘎嘎 QQ， 你看了你就不太就不太能够跟它感觉到有一种法喜的感觉。你去留意看吧，它就这样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用我们人间的角度来看，这个法性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就那一个啊，用我们的德行去成就。所以受记品里头，你看到他们这样成佛；法师品里头，我们这个上一个礼拜讲的法师品里头谈到什么？他的经卷所在啊，印起宝塔，也就是这一个妙法莲华经所在，你要修行的地方就起了。印起宝塔，自然就有宝塔。我们这里也藏书也藏了好多妙法莲华经，难道我们要盖一个宝塔吗？不，你今天在这里的此刻当下也就是宝塔。你要知道这个宝塔是从地涌出，但是不是建在地上，但是在空中，它你看不到的，你要了解。但是你能够帮忙建立一个宝塔，让大家看到瞻仰这个宝塔，产生这个宝塔的联想的时候，你如果 人做一点布施，也是你在建那个宝塔，那是一层啊奉献的意涵，并不是说它没有道理，它还是有道理。所以印经建塔，其实功德都在，但是你自己这个修行做布施，行六波罗蜜啊，把在修行里头啊，那么这些能够精进啊，欢喜能够解脱啊，那能够这个种种的去做一些这些布施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跟七觉支也没什么两样了。